第一次带这个。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灵的果子，喜乐和平。上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圣灵果子的就是它的特质。圣灵是一个果子，有九个特质。上次我们就分享了仁爱，第一个。这圣灵的九个特质，它不是随意的，好像保罗就放在这里，其实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上次也讲到，仁爱其实是最重要的，其他这个八个特质都可以有仁爱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来。那喜乐和平是接着仁爱，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前面三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请下一章。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加勒太书的五章。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里的喜乐和平，我用黄颜色标出来了。那和平跟平安是一个字，英文就是 peace。所以我在今天讲道理，我有时候讲平安，有时候讲和平，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不同的语境。大家知道就行。那喜乐和平安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大家想一想，一个喜乐的人心里一定会有平安。相反，一个没有平安的人怎么可能喜乐，是不是？那讲到喜乐平安，我就不能不提我们的乔阿姨，喜乐婆婆。今天她来了，跟小儿子一起。她去年11月份肾衰竭，然后情况非常紧急，就住到了医院，是在 Overlake。毕竟乔阿姨她已经96岁了，高龄，这场重病对她的身体的打击很大。那郭凡和林良堂的林林师母，然后和乔阿姨的家人们一直在商量说，乔阿姨这次出院以后，估计不能再独立生活，可能要就帮她再找护理中心了，而且要全日的护理的这种。但是我们去医院去看乔阿姨的时候，她还是喜乐婆婆，还是很喜乐，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彼此的鼓励。只是看上去当时比现在，就是比以前憔悴很多，也掉了很多体重，是吧？那时候，然后所以喜乐婆婆也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但是她能怎么能面对这些困难，这些难处，她是如何做到有喜乐有平安的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回到圣经，要知道圣经里的喜乐和平安到底是什么。我们祝福人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幸福安康，是不是？新年祝福幸福安康，幸福就是快乐，安康就是平安健康。我们通常都说的幸福安康，那和我们这里说的喜乐平安，是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就来弄清楚。我来看下一章。人人都喜欢追求幸福安康，然后美国宪法也说，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远万里从很多地方来到这个土地上，就是为了追求这些，是不是？当神给我们更多，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了。随着人类的科技文化发展，我们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人的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那我们觉得人类的幸福指数应该是逐年上升，但在很多国家地区啊，包括我们的美国，幸福指数确实在逐年下降。 这是我找到的一张就是美国成人的幸福指数图，这个蓝线是从1973年到2016年，幸福指数是逐年的下降，特别是特别是这个没电了，就从2000年以后下降的更厉害，就后面那一节下一张我呢找到的这是刚才那一张就是到2016年，那我们现在已经是2026年，那最近十年的数据我没有，但我想因为现在的油价房价特别高，再加上这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世界不太平，特别是网络时代这个信息就是媒体的信息每天都是负面的，所以给我们的冲击，我想现代人的幸福指数比十年前应该还要更差。那这是另外一张统计图，是不是成人，是美国的8年级到10年级的学生的他的幸福指数，是从2006年到2017年，是十年那条蓝的颜色的线也是就是幸福指数，你看逐年下降。那跟着一起下降呢，还有一条很浅绿的，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是他们的孩子的睡眠时间也在逐年下降。然后还有一条紫颜色的线，是他们与人与人面对面的这种交往，这种交流也是在逐年下降。唯一一条曲线上升的是那条红线，是上网的时间。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啊，这些小朋友们天天在上网，但是他们的幸福指数，问他们你们幸福不幸福，不如以前了，这就目前的这个状况。那什么是幸福安康？我还真到网上去搜了，我说我们华人怎么定义幸福安康，我就找到2019年春晚是很代表我们国内的，对吧，有一个幸福安康歌，当时还挺火的，里边的歌词挺有意思，我就抠出来了一些，这不是全部的，这是其中一部分。幸福安康哟，四季明媚，男儿壮如山，女儿情似水，蓝天飘白云，大地现芳菲，好一个人人健康，日子有滋味。所以有蓝天有白云，有健康地有产出，环境一切都很平顺的时候呢，那就是幸福安康。所以人的快乐是基于这些环境和外在条件。这次我们 Seahawks 队赢了 Super Bowl， 那西雅图球迷那个快乐幸福上街游行，说是历史来最多的一次，号称有100万还是70万。那基督徒那如果输了呢？那我们这些都在座的基督徒肯定说啊，无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没关系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翻出来一张，在我们家里是在2015年。二月那一天，我还把时间打在上面，6点多，就是比赛没有结束，那时候应该大家多喜了，有25、26个人挤在我家客厅，我们那天是主日结束以后就到我家看那个 Super Bowl， 就是 Seahawk 跟新英格兰队争夺这个 Super Bowl， 那天打得非常精彩，然后在中场的时候。情况其实我们挺好打的，然后我们这些客人有一群英军，简浩，还有志峰、梁梅都在里，你看那照片，然后简英也在里，还有胡晓，我看中间那个绿颜色的，我们家他们带了好多食物，还有两个特别漂亮的蛋糕，上那是 Seahawk 的专门蛋糕，上面有那个绿颜色、蓝颜色的 Seahawk 的 logo， 哇，非常漂亮。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多食物那么多东西，我就鼓励大家，我说我们现在就多吃一点庆祝吧，把蛋糕切了吃。这些人都说我们不吃，我们一定要等到最后，我们赢了以后，我们一起的 庆祝分享。后来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到了最后大概一分多钟，我们比分有两分落后，但是我们已经攻到了对方禁区前大概也就两码，所以而且还有三次机会，只要让我们的队员抱着球往里拱几次，肯定100%能进去。但是我们的四分卫扔了一个球，被对方defense一下抱住，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啊，原来说是肯定能赢的，在这里一下就掉到这里。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家这一堆人就消失了，真的就没了，留下我和郭凡在整理这个残局的时候，两个那个大蛋糕漂亮的不得了，完完整整在我们家放在那。我说怎么办，这蛋糕扔掉好可惜哦，我们是不是带到教会有什么活动？我一想，这不给人添堵吗？我们都输了，你还吃这个庆祝 Seahawk， 我们就很心疼的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快乐，志峰也在那，是不是？梁梅，啊，我们基督徒的快乐也看输赢哦。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喜乐和快乐，啊。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喜乐和平安是从神来，是基于神所成就和他的应许。那我们先来看喜乐，我们通常把喜乐和快乐，同等。那在圣经里，它用两个不同的字，含义也不一样。快乐或幸福就是 happy， 所以这是一个字 ，happy 就是幸福、快乐。喜乐呢，是在圣经里是用的叫 joy。前面我们讲到的快乐是基于外在环境条件，那外在环境好的时候，外在条件我们很多时候是掌控不了的，所以快乐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叫快乐。我们中文起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快乐。快乐不是不好啊，你快乐，我快乐，我们大家快乐，挺好的。但是如何能有这个持续的快乐，不受环境支配的快乐，那就是喜乐。喜乐呢，是人内心的一个境界。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也非常的看重这种境界。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个成语叫单食瓢饮，单就是古代剩饭食的竹编的一个器具，子曰，就是孔子说啊，他说贤哉回也，他在夸奖他的学生，回就是颜回，他说颜回啊很有智慧，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乐，哦，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就说，他夸奖的学生就说，颜回吃的很简单，一碗饭，一瓢汤，住在陋巷里，在人看来他真的很苦啊，但是颜回却是快乐的。所以他的快乐不基于外在条件，所以孔子也很欣赏这种境界。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教会其实有 Mark 长老今天不在哈，两长老都不在，我都要点他们的名。Mark 长老请他来家里吃饭，他总是说要简单，豆腐、青菜、一碗汤，所以请 Mark 很简单，真的。那请郭长老就更简单了，他更绝了，他说没有饭吃也没关系，我们一起进食祷告。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内涵，这里有三条我总结出来的。第一，就是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西番雅书，我用黄颜色标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17，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欢呼原文是 singing， 就是有唱歌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神喜乐，他会唱歌，他会跟我们一样，他喜欢音乐。所以我们的神他就是喜乐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他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同时也把喜乐这个特质也放在了这个新生命里边，给了你我，所以我们生命里就应该有这个喜乐这个特质。那 我们再看，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他让我们和他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圣经里记载很多次神帮助他的子民打胜仗以后，以色列人就载歌载舞，大家还记得大卫王甚至在街上载歌载舞跳舞，赢了得胜了就喜悦，Seahawk赢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喜乐，对不对？圣经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然后很多人觉得很难懂。那大卫刨森牧师，很多人在网上听过他的讲道，David Paulson， 他有次问他主日学的小朋友，他觉得小朋友可能不懂启示录，他就问启示录讲什么，有个小朋友 举手了，他说，这小朋友站起来说耶稣赢了。所以整个启示录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耶稣赢了，耶稣赢了，他撒旦和魔鬼失败了，灭亡了，耶稣赢了。所以神赐给我们喜乐不是基于心灵鸡汤或者心理这个安慰，而是基于他总是赢家，他总是赢家。耶稣成就了救恩，他受死复活战胜死亡，所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耶稣是一个队儿的，我们总是打赢，我们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捆绑，战胜死亡，我们赢了，所以我们喜悦，所以这 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还有最后就是耶稣要再来，他应许和我们一起分享羔羊婚宴的喜乐。新约圣经里耶稣常常把教会比喻成是他的新娘，他是新郎，有一天他要来接这个新娘，而且一起要办这个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是人生当中非常喜庆的一件事情。两周前我和郭凡参加了我儿子的婚礼婚宴，那的确是人生中非常幸福的。你们如果已经参加过孩子的你们一定有这个感受，还没有的期待的你们去感受。那耶稣应许他要再来他用婚宴来描述他给我们喜乐。婚宴后呢，我们要和耶稣永远的住在一起，所以这个喜乐是一直可以持续下去，不是婚宴结束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喜乐不是基于环境，而是基于神。神是喜乐的神，然后他是得胜的神，他是要再来的王，所以他赐给我们喜乐，要和我们一起分享与他同在的喜乐。那我们再来看和平和平安，就是 peace 这个字，和平和平安。人人都希望世界和平，新闻媒体选美比赛都说我要世界和平，我们川普总统特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但世界没有和平，你看人类的这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就是人打人国打国这个历史。那在19世纪前3300年，有统计这个历史只有200年没有战争，其余每一年都有战争。那没有战争的时候，这个200年没有战争的时候，也在是为战争做准备。19世纪以后大家都很清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至少5000万。所以这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和平，在圣经里有好几层意思。首先这个和平平安啊，是神的一个属性。在圣经里犹太这个传统里人问候是叫 shalom， shalom 就是愿平安与你同在，其实就是愿神与你同在，表明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得到神的眷顾和拯救，所以平安和救恩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平安和平的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人与神的和平 peace with God， 第二个就是耶稣的平安 peace from God， 还有就是人与人的平安 peace with each other， 这三个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前面两个就没有人与人的和平。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就是我们与神为敌，人类与神为敌，不认神为神，所以不要神离弃神。 那就跟神没有和平。首先我们必须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整本福音书的内容，就是把神当神，承认我们是罪神，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这样就与神有和平了。同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神就赐给我们平安，耶稣的平安。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黄颜色标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里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放心这个字原文就是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他用的是叫 good cheer， 就是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喜乐，就在世上有难处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喜乐，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与神和好有了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以后，我们才能与人和好。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才能有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和平的三层含义。我们能有平安吗？我们俗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在约伯记里，圣经旧约的约伯记里，约伯也感慨说，他说人生在世必有劳苦，在劳苦中、人生风暴中，如何能有平安喜乐？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给我们的一些例子，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是使徒彼得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二章一到四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作百姓办他。希律王是以东人，他其实是一个外邦人，是罗马统治的时候分封王，他治理犹太人，所以他想要跟犹太人搞好关系，他就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迫害基督徒，用刀杀了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又抓了彼得要准备办他。这个办他不是说吓唬彼得一下把他关几天放掉，就是要审判他，像约翰的哥哥一样把他处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五到七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所以祷告非常有意义。第二天，希律王要办他，彼得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假如你被锁链捆绑着，边上有两个兵丁，第二天要审判，笃定会被判死罪。那天晚上你会做什么？彼得在呼呼大睡，他在安然睡觉。我想我肯定做不到，可能我彻夜不眠，回顾一生，从渔夫成为主的门徒，现在身陷牢狱就要被砍头，或许有些后悔埋怨主啊，我跟随你这就是结局吗？所以这一晚怎么可能睡着？所以圣经里专门记载彼得能够安然睡觉，其实是告诉我们主赐给彼得的平安啊、喜乐是真真实实的。天使实际上把彼得都叫不醒，要拍他，把他给拍醒，带他出了监牢。然后彼得就去约翰马可家，当时教会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聚会为他祷告。那我们再看最后两节，我中间就跳掉了一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十八十九节大家一起读一下。到了天亮， 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打拉去。我只是告诉大家，最后一节证实彼得是死刑犯人。那时候的法律啊，就是看守犯人的人，如果让犯人跑了，你就要负同样的责任。那死刑犯跑了，看守的人就要被砍头，所以就这样。我们看到彼得的平安喜乐不是基于环境，不是出于自己。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要再看那个《使徒行传》里，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也是唱歌，唱歌的时候，哎，地就震动，锁链也就开了，所以他们的平安喜乐是从神来的，是基于神所成就和他的应许。好的，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喜乐平安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我们再来看喜乐平安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特质。喜乐平安是神赐给我们属灵果子的两个特质，不是我们天然生命自己产生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要我们喜乐。那就很奇怪了，我们如果没有喜乐，我们怎么可能喜乐？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能有时候让孩子做事，我们不会苛求我们孩子做他做不了的事情，是不是？或者没有资源的事情。我儿子在小时候，我不会让他帮我割草坪，但等他长大了，身体有体力了，如果我要让他帮我割草坪，我会给他准备割草机，给他手套、防护眼镜等等。神也一样，神的旨意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一定会给我们资源，而且给我们这个生命。他要把这个糖赏赐给我们。我举个例子啊，他就让卖家选择我们，而不是选择出价比我们还高的这个郡，就是 King County。King County 出价比我们还高哎。然后还让我们把团契中心在12月份最难卖的时候，大概一个多月就卖掉了。他要我们敬拜做得更好，他就赐我们生命和灵粮堂三位同工，有牧师，有敬拜主任，自费来到我们这里，手把手的培训我们的敬拜团队，来更好的敬拜。所以神要我们喜乐，他就会给我们喜乐；他要我们平安，他就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再看我们再读一下。第二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很感谢张石弟兄，他在周五查经的时候，他专门提到。所以我讲过，分享过这个，那在2019年底、2020年初，就是正好疫情的前后那段时间，因为工作项目的压力，我一度产生了焦虑症。神透过这段经文，帮助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当时工作项目并没有改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神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帮我从焦虑症中走了出来。所以环境没有给我平安，我自己的身体，我的头脑产生焦虑，我自己不能给我平安，只有神赐给我超自然的平安，帮助我走出这个困境。那好，神让我们一无挂虑，平安喜乐，那基督徒是不是家里就不会出问题，或者出了问题遇到难处，我们是不是不好意思让人知道，要硬撑着，脸上带着笑容来到教会？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假的喜乐平安会让人觉得基督徒很虚伪，的确是我们不真实。所以我们看耶稣没有说我们要无视苦难痛苦，当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得病死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的？说他哭了，耶稣哭了。 耶稣在天国八福里的第二福里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所以我们会为罪哀痛而悔改，我们会因为世上的苦难让我们有痛苦。但有一点耶稣要我们知道，整本圣经要我们知道，不论是世上的苦难让我们痛苦，还是罪让我们痛苦，痛苦只是一个过程，不是目标和终点。所以痛苦只是一个过程，不是目标和终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黄颜色的字，这是我这次学习圣经时候总结出来的。我们在世上的痛苦和不平安是过程，我们人生的终点和结局一定有完全的喜乐和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所以有了这个应许，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度过每一天，积极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那我就把刚才我们我讲的总结一下。第一，就是喜乐和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是基于神所成就的和他的应许。第二，就是喜乐平安是神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特质。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问，我们如何能有喜乐和平安，如何活出这个喜乐和平安，这是一个应用问题。回答这个应用问题，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不平安不喜乐？可以倒过来看，我们什么时候不快乐没有平安？人生中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不快乐不平安，失去平安。比方突然被诊断有大病，或者配偶说要和你离婚拜拜，老板说要你走人，亲人突然病故等等。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参加过尸体反关怀事工的培训，里边这个课程告诉我们一个叫危机的定义。定义什么是危机？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完全打乱了你的人生的目标和计划，就产生一个危机。当，也就是说，当现实和我们的预期不吻合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去平安和快乐。当现实和我们的预期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快乐。记得郭长老有次，就前不久他在这里讲到，他说股票涨了的时候我们都很平安，跌了就不平安。我记得 他是说过，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自己的球队打球，我们期望是赢的，肯定有谁希望看打球的时候期望自己队输啊？如果输了肯定不快乐，那这是 Seahawk 赢了，我们 和我们的预期一致，我们就非常的快乐。但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和掌控常常出错，因为我们无法掌控未来，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总是快乐，我们不能掌控平安和喜乐，是不是？这点大家认同吧？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未来有完全的掌控，神的预判、神的计划每次都能实现。所以喜乐的秘诀其实挺简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和神的旨意一致，这样我们每次都不会失望，每次都会实现。假如说这个大圈是神的旨意，左边下面是我们的计划，假如说是能把我们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那我们就和神连接，我们就永远不会失望，因为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喜乐和长久的喜乐平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比这个 Johnny 女士更惨的她更失落的。她17岁跳水，你看 她年轻是非常漂亮的，她17岁跳水意外导致了四肢瘫痪，长期卧床，经历严重的抑郁和绝望，在痛苦中她逐渐学会了接受神没有医治的这个现实，求神给她力量活出意义。 他用嘴作画，可能大家听说过 YouTube 上有他在用嘴画画。他成立了残障的事工，写书讲道，帮助了无数的残疾人。他说，神没有挪走我的轮椅，却给了我更大的喜乐。这首歌叫做孤独，孤独但不孤单，就是 alone but not alone， 是他的代表作，鼓励了很多人。大家可以到油管 YouTube 上去搜一下，听一下，他的歌词非常的美。他说他孤独但不孤单，因为有神与他的同在，神赐给他这个喜乐平安。我们的喜乐婆婆乔阿姨十一月份肾衰竭得到神奇的医治，出院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不用去护理中心，这是一个奇迹。而更奇迹的是，她很快就飞到香港去干嘛呢？去参加布道大会。我当时就在想，96岁的身体刚大重病过后能行吗？但是乔阿姨的计划就是在执行神的旨意，要去传福音，去侍奉人，神就让他行，神就保守他按时出院，然后保守他去布道，保守他平安的回来。所以乔阿姨的故事很多，这只是上集，大家还要不要想听下集？下集，乔阿姨从香港回来以后啊，因为年纪大，一不小心又摔了一跤，摔了一跤。这是摔得不轻啊，进了医院。老年人最怕摔，你知道，他的骨盆诊断是有骨裂，住院好多天，后来转到了康复中心。郭凡和我呢就去康复中心看他的时候啊，他很喜乐，他说感谢主，这次摔得厉害，但是不疼。他因为他说神怜悯我，因为神就怕他说我就怕疼，我就怕疼，别的都不怕，神就让他这次不疼。而且我问他，你在这里要住多长时间康复中心，他指指天，他说谁让他在这里住院他就是安心的住着，谁让他出院他马上就出院。保险公司是给了他30天的时间可以住30天，但是他很快就提前出院了，回到了家中。几天前周三的祷告会，乔阿姨也上网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她分享，她感恩，她在祷告的时候，她感恩祷告，她说啊，感恩生命中有主，她说有主的恩典就有平安，这是乔阿姨说的，几天前说的，有主的恩典就有平安。乔阿姨就是我们活生生的榜样，你想不想96岁还可以坐飞机到香港到国内？我想。你想不想乔阿姨一样有她那样的喜乐平安，到了96岁？所以我也要。所以就记住乔阿姨的话，就是有神的恩典就有平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喜乐平安的锚是系在哪里？是系在环境，还是系在神？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的计划有没有与神的计划一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像我们一样空巢了，有些完全退休了。那我们如何安排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的计划，去旅游度假美食，可以让我们有很快乐，但是我想有一天我们可能就跑不动了，可能身体医生也不能让我们大吃大喝，好几个指标都高了，身体不允许我们大吃大喝。所以我们如何能有长久的平安喜乐呢？那就是把我们的人生计划和神的计划连在一起。每次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海峰长老跟刘家师母，他们去年9月份西西上大学了，他们就是正式空巢了，是不是？空巢以后其实他承担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侍奉，就是教会我们这个新堂的维护。所以不管是停电停水 然后刮风下雪人都找他，然后还有那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上面有不平的地方不安全，他和刘家还一起买了东西把它填上，在做土木工程，实际上就是侍奉我们，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姊妹们。他就是把他的人生下半场的计划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所以相信神一定会纪念，一定会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赐给他们平安喜乐。那我们这个老的一代，我想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多侍奉，那有一件事情做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在逐日在周五帮助年轻的父母们带这些孩童，然后让我们这个年轻的父母们能够喘口气儿，能够有机会来听讲道，或者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圣经就查经。当我们在教会多与这些孩子们互动的时候，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想神会培训我们如何以后将来怎么样带我们的孙子孙女，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智慧更好的和我们年轻的儿女们怎么跟他们沟通相处。我想所以这是我想到我们空巢的家庭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计划进入神的计划里。当然每个人的个人计划都不同，那神给你的计划可能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思考，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的计划有没有与神的计划一致。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小计划能在神的大计划里，那我们就永远不会失望，因为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一生就有从神来的喜乐和平安。好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称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我们的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愿天父把永恒新的生命赏赐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叫我们在世上有喜乐有平安，能活出讨主喜悦荣耀主名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因为你。